思宁从田文静的巡抚衙门回到家里啊，连房门都没进，站在院子里就吩咐道：管家，你现在就去雇驼轿，今天夜里我们就动身，先去湖广，再到南京。管家答应一声是，又问道：啊，那请爷示下，您要带多少家人呢？行李是不是也要准备一下？一边说一边还偷偷的看着吴思明的脸色，琢磨着他刚才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吴思明的脸色很平静，好像并不是和谁生气，只是笑着说：
哦，我这趟出行啊，大概未必再回来了，家人们呢去留自便，愿意跟着我去的我欢迎，不愿意去的呢也绝不勉强，每人送300两银子作为谢礼。不过你暂时还不能走，得跟我到了南京之后你再回来一趟啊。当然了，我也要另行赏你，行李我要带走，房子里的粗重家具全都赏你了。好了，你快去办吧。
他的两位夫人兰草和金凤姑正在屋里做针线呢，听了吴思明的话，赶紧迎出房门，把他给搀进房子里，这才问道：我说老爷，你这是发的哪门子疯啊？怎么说走就要走呢？
吴思明坐在安乐椅上，大声吩咐道：拿酒来，今天呢，咱们要好好的庆祝一番。哈哈，告诉你们，田文静啊，把我给开销了，这可真是一大快事啊！哼，他这些膏药糊在身上啊，我是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今天他终于说出了哈，哎，让我走的话，我这就可以清闲了。说着，举起酒杯是一饮而尽。唉，夫人呐，我早就有心要重返故园，与你们一起舒食遨游，常伴梅花。这次超脱出来，可以偿还夙愿了，这不是一大快事吗？啊！
这金凤姑和兰草儿一听他这番话，全都愣住了。这两个女人呐，全都是他乌思明的妻子，但是金凤姑是他的表姐，而兰草儿却是他的续姑姑，说起来好像是有点乱伦似的，可是要论起真来，这里边却有着一部充满神奇和心酸的爱情故事。有关吴思明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咱们在前文书，也就是雍正皇帝的第一卷当中已经有过交代了。吴思明年轻的时候呢，长得漂亮，学问也好，这一年呢正赶上南围考试，吴思明的父亲就把吴思明早早的打发到南京去了，一来呢想让他熟悉熟悉那里的环境，二来呀投奔他姑姑，在那儿一边复习功课一边准备应考。就这样，吴思明辞别了父母，来到了南京这六朝金粉之地。因为刚打乡下来到大都市，这吴思明又年轻啊，没见过世面，觉得这眼睛也不够使了，到处都是稀罕事儿啊。他在城隍庙外边是一边走一边看，结果没留神正和一个来进香的姑娘撞了个满怀。这姑娘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啊，还以为他轻薄呢，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姑娘以为他耍流氓，所以当众二话不说抬手就给了他一耳光。吴思明虽然心里生气，可是也没法跟姑娘计较啊，满含着委屈，左打听右打听，终于找到了姑姑家。谁知道来给他开门的，哎呦，正是打他这个女孩子，感情这就是他表姐金凤姑。吴思明虽然跟表姐还没见过面就挨了表姐一耳光，但是因祸得福，姑姑看吴思明人长得漂亮又聪明， 就把金凤姑许配给他了，给俩人订了婚。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那么顺利了。吴思明下了考场，三场考完，他自己觉得文章做的花团锦簇一般，可是到头来却名落孙山。怎么回事呢？因为这考官呐是个脏官，该取中的全都落榜了，不该取中的又都金榜高中。这举子们一看不干了，吴思明更是义愤填膺，于是就发生了南京学子抬着财神冲进贡院殴打考官这个惊天动地的大案子。康熙皇上震怒之下，主考官当然是难辞其咎，但是带头闹事的吴思明呢也被明令通缉。吴思明没法子，只好逃走了，到处流浪，却不幸又被劫道的土匪打断了双腿。他在外边一直流浪了十年，十年之后太后薨逝，大赦天下，吴思明这才驾着双拐重返故里。当时啊，他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找姑姑，找到表姐金凤姑，好跟她完婚。但是万万没想到，他到了南京一打听啊，才知道感情姑姑已经举家迁到京城去了，因为姑父金玉泽升官了，如今已经做了京官了。吴思明不敢怠慢，即刻动身，日夜兼程赶奔京师。可是不巧的是，到了京城找到姑父家，姑姑已经去世了。姑父就把姑姑带来的陪房丫头兰草儿收房做了填房了，而且姑父金玉泽撕毁前约，已经把他的表姐金凤姑另嫁给了八爷的亲信党逢恩了。这党逢恩是个势力小人，他和岳丈密谋，要以逃犯的罪名把吴思明秘密杀死。就在这生死关头，在南京的时候，就暗中深深爱着吴思明的兰草儿便挺身而出，偷出了后门的钥匙，把吴思明给放走了。当时啊，兰草儿是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在临分手的时候，他扑上前去，不由分说在吴思明的脸颊上亲了一口，算是偿还了自己的心愿。因为吴思明是冒着大雨逃出去的，他腿脚又不灵便，先是生气，后来又受了惊吓，再挨大雨这么一淋，他就病倒在一个禅院里了。后来被当时的四王爷雍亲王收留了，从此他就与这位天之骄子结下了不解之缘。雍正继位之初啊，朝中的人都传说是十三爷立了首功，可是他们却不知道真正运筹帷幄在四爷逐鹿中原的时候起到决策作用的核心人物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从来都不曾亮相的乌思明。雍正继位的当天夜里，一对兵丁包围并且查抄了金玉泽的家，金玉泽和党逢恩因密谋作乱而双双被诛。金凤姑和兰草儿这一对所谓的母女在混乱中逃出来了，却投奔了乌思明。乌思明呢，不计前嫌，也不管他们俩是什么地位、什么身份、什么称呼、什么名义，全都收留下来了。好在这金凤姑本来就是他的未婚妻，而兰草儿呢又对自己有救命之恩，也曾经向自己表示了对自己的爱慕之情。就这样，他们三个人成了患难与共再也不肯分开的一家人了。他们这家人的遭遇呀，早就引起田文静的注意了，可是尽管他费尽了心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探听出个所以然来。此刻兰草儿一听说吴思明被田文静给辞了，不屑的一笑说：“嗨，老爷辞了更好， 反倒一身轻松了呢。田文静算个什么东西啊？在泰然见到他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人不地道，觉得让人恶心。哼，爷，您当时真不该救他，这不是等于救了一个中山狼吗？凤姑却接过话茬说：“嗨，要叫我说呀，这可真是件大好事儿。咱们爷早就腻歪这龌龊的官场了，离他们远点啊，那更好。难道没了田文静，咱们还不吃饭了不成？”吴思明喝了两杯酒，兴奋的脸上放光，他往躺椅上舒适的靠了靠身子。
二位夫人，你们呐，千万不要恨那个姓田的，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你们呢，也不用说这种话来安慰我，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这里边的事儿啊，不但你们两个不知道，田文静更不知道。真正知道我的只有三个人，皇上、十三爷和李卫。你们只需明白，我呀早就累得心力交瘁了。其实呢，我根本不想在这名利场上再混下去了。何况这里还不只有田文静，还有一个未曾露面的车名车大人呢。好在我家里尚有良田三百顷，产业十余万，就此撒手人生，逍遥自在，又何憾之有呢？田文静好啊，他可真是个大好人，他肯放我走，也算是替皇上放了我呀，我如蒙大赦一般，又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乌思明带着他的家眷，第二天就悄悄的离开了河南。咱们书说简短，吴思宁带着两位夫人离开河南之后啊，就放慢了脚步，第一站来到了武昌。他们上陆家山礼佛，在黄鹤楼观景，玩得十分开心。几天之后又买舟东下，来到了南京，在这个留下他们许多回忆的地方就地重游，当然有说不尽的感慨，道不完的喜悦和心酸呢。虎踞关、石头城、老城隍庙、莫愁湖、桃叶渡，全都玩遍了。来到桃叶渡的时候，说起当年凤姑在这个地方曾经给了乌思明一记响亮耳光的事，夫妻三人是捧腹大笑。但是玩着玩着，乌思明的情绪好像变得不高了，他两眼盯着前面烟波浩渺的长江天险，脸色变得越来越沉重了。这两位夫人都与他息息相关呐，他的一举一动也时刻牵动着他们的心。凤姑见他突然沉默不语，便陪着笑脸说：“老爷，累了吧？快快坐下歇会儿。”“嗨，都怪我们不好。这一玩起来就把你的身子骨给忘了，赶紧歇歇吧，歇一会儿咱们就回去。明天呢是去鸡鸣寺还是游玄武湖都由你来定，好吧？”兰草更绝，不知一笑说：“再不咱们去游秦淮河好了。老爷放心，不管您找什么美人来陪着，我们都不会翻醋坛子的。”乌思明怅然若失的看着奔流不息的江水说：“嗨，你们呐，把话说哪儿去了？我一步步走路，是出门就坐轿，累的什么劲儿啊？”俩人一听这话，更摸不着头脑了。“哎呦，那老爷，您为什么？”乌思明用手往前面一指：“喏。你们看见前面那只大船了吗？”俩人顺着乌思宁手指的方向一看，果然江面上停泊着一艘官舰，舰上蒙着鹅黄色的遮阳棚，甲板上还站着一位老头，正和一大群人在指指点点的说什么呢。因为毕竟离得有点远，所以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可是关键上插着一面明黄色的大旗上的字，却看得清清楚楚。 钦点南为学政钦差两江官封使，鄂文武百官军民人等免见回避。吴思明苦笑一声说：“看见了，这是鄂尔泰的坐骑，他也到了南京了。”
凤姑看看吴思明的脸色说：“老爷，他来南京关咱们什么事儿啊？他来他的，咱们玩咱们的，井水不犯河水，谁怕谁呀？他敢把您怎么样啊？您要是不想见他，那咱们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
吴思明淡淡的一笑说：“嗨，这个鄂尔泰在皇上面前宠信不在礼位之下呀，可是他的歹毒和狠辣却连田文静都甘拜下风。皇上继位的那天夜里，他奉旨查抄了13家财产，
好像金家
也是在那天晚上被查抄的吧。”
两个女人一听提到金家，不由金铃铃打了个寒颤，脸色也突然变得苍白可怕。那天晚上的事儿啊，实在使他们终身难忘。事先一点动静都没有，突然单扑营的几百铁骑就如同神兵天将一样冲进院子里来了。
他们把金玉泽从热被窝里给拖出来了，让他穿着单衣裳跪在门前的雪地上。家里所有的男女家丁全都集中起来了，一律搜身之后关到一间库房里，连棉衣都不让穿呐。那一天天可真冷啊，金玉泽就是在那天夜里连冻带吓将跪致死的。如今事情虽然已经过去2年多了，可是他们一想到那可怕的时刻还是吓得浑身颤抖。原来他们家的这个遭遇全是拜这个老头所赐啊。可是仔细想想，这事儿既不能怨皇上，又不能怪罪吴思明，那不全是金家自己作孽造成的吗？想想他们俩都觉得无话可说。吴思明看了俩人一眼，他知道他们此时此刻想的是什么，便慢条斯理的说：“两位夫人，这几天呢，我总觉得心里好像有点什么事儿不踏实，可是仔细想想又说不出来究竟是个什么事儿。这会儿一见到鄂尔泰呀，倒给我提了醒了。不行，明天我就得到总督衙门去见李卫，我必须马上见到李卫。得，不玩了，咱们现在就回去。”这可真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归。回到馆舍，两位夫人服侍吴思明洗漱完毕，让他靠在大营枕上闭目养神。吴思明看了看两位夫人说：“呵呵，你们现在想的是什么我全都知道。哎，你们俩可千万不要胡思乱想的啊，我如果不是真心爱你们，那咱们哪有今天呢？金家败亡的时候，13爷曾经叫我不要再管你们的事了。当时呢，我没听他的话，尽管我知道他是处于一片好心。说实话呀，如今呢，我的处境并不是很妙。说出来吧，又怕你们白为我担心，何必呢？可是，有一句话我是非说不可呀，你们记住，那就是这个世界虽大，我却三尺难藏啊。只要雍正皇帝在位一天，我就不能归隐。就算是要归隐的话，也得皇上点头，或者是想个妥善的法子。这凤姑啊，是读过书的人，还有点见识，接过吴思明的话茬说：“嗨，老爷，你也别胡乱猜想的啊。我们既然跟了你，你到哪儿，我们自然就跟你到哪儿了。想那么多干什么呢？只是
只是见你犯难，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啊，是不是因为我们拖累了你啊？蓝草也说，嗨，老爷既然害怕，那就远远的躲开呗，为什么你还要往李卫那儿去凑呢？
嗨，我的夫人哦，你们不懂，如今李卫他遇到了难处，我不能袖手旁观呐，我怎么也得帮他一把。李卫这个人呐，我是最了解的了，你别看他没读过书，但是聪明过人，与生俱来呀，他是个仗义的人，人对他有点滴之恩，他必定要涌泉相报。再说他和宝亲王弘历又特别交好，我的事儿啊，也只有让他在宝亲王面前说说话，才能有出头之日，也才能保得我一世平安呐。好了好了，你们俩都不要胡思乱想了，天不早了，赶紧歇着去吧啊，让我一个人好好静一静，想一想。说完闭上了眼睛，俩人哪敢去睡呀、啊，见吴思明闭上了眼睛，他们就坐在他的床头轮番替他打扇，竟然一直坐到天光石亮。吴思明起床之后，两位夫人服侍他洗漱完毕，用了点心，吴思明坐上两人抬小轿，直奔李卫的总督衙门而去。却说李卫的两江总督衙门就设在明故宫废址的西北，与西边的贡院大约有二里之遥，再往东呢就是巡抚衙门和江宁织造司。一会儿的功夫，小轿便停在了两江总督衙门大门前，乌思明费了老大的力气才艰难的从轿子里钻出来了。这总督衙门的建筑也非常的壮观，轩敞高大的府门紧闭着，门上朱漆的铜钉衔环叮当，两尊汉白玉雕成的石狮子蹲坐在大门两侧，注视着广场上的过往行人，两行卫士列队挺立，腰刀佩剑，目不斜视，与那白色的石狮子恰成鲜明的对比。广场上立着一座大约有三丈多高的铁旗杆，骄阳下举目观望，迎风招展，猎猎作响的帅旗上绣着雍正皇帝御笔亲书的一行大字，亲命两江总督李。看来这总督府里啊，大概是正在召集什么会议，来的人还真不少，门外广场上排着一大溜的官轿啊，也许是天气闷热，也许是轿夫们等的时间太长，闲得没事干，就东一伙西一堆的挤在一块儿，在那神聊。这情景与门前那肃杀静穆的气氛比较起来，又别是一种风味。跟着吴思明来的轿夫不敢前去通报，却回过头来直勾勾的看着吴思明。吴思明没法子，只好瘸着两条腿亲自走上前去，可是离着大门还远着呢，就听一声断喝，什么人，你给我站住。